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新加坡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在英文大纪元中修炼成长》，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7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修炼六年了，在这六年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英文大纪元中修炼的。回想起来，其中有许多和同修们一起走过的我非常珍惜的过程。第一部分开始。在修炼中，相信许多同修都有类似的体会。我们经历的许多事情似乎都是有序地安排好了的。当时我加入英文大纪元，看起来也好像是个偶然事件。因为英文大纪元需要翻译一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有同修找到我帮忙，并建议我一起参加英文大纪元每个星期四的学法。就这样，我开始了第一次加入英文大纪元的会议。刚刚加入时还感觉有些不习惯。那时每个星期四在会所还有一个关于讲真相的小范围信息交流，我之前也时常参加。有一次我参加英文大纪元会议过后，想着下一个星期我还是要去参加讲真相交流，可是没想到那个交流小组竟然突然停止了，于是我就一直参加着英文大纪元的会议。也许对于其他同学来说会觉得这只是个偶然，可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觉得这也许不只是个巧合。还记得那时有许多的年轻同修和我一样在英文大纪元，而且大家似乎都是在那一年左右加入的，我相信这是一种奇妙的缘分。不久后，一位记者同修交给我一些采访任务。有一次我一个人去乌节路的一间购物中心里面采访一个咖啡的开业庆祝活动，当时活动主办方的一位工作人员问我要不要采访厨师，工作人员带我走去厨房，咖啡的老板也在，老板是位日本人，刚开始听说要采访时态度似乎很傲慢，我就用日文问他可不可以采访，他竟然突然态度180度转弯，非常礼貌热情让我进厨房采访厨师了。厨师也是位日本人，他做的点心听说在东京非常受欢迎，可是厨师的英文不是非常流利，所以采访从英文采访最后变成了厨师只说日文。我对日文的了解其实也很肤浅，可是他说的一些我没学过的单字当时竟然都能猜对意思，觉得真是个奇迹。这一次的采访对经验几乎为零的我来说是个不小的鼓励。后来很幸运的，记者同修经常带着我一起参加一些采访，在写稿的过程中也鼓励我参与，譬如鼓励我写采访稿件的开头。虽然我并不觉得自己那时的参与有帮到同修，但同修当时却帮助我许多。在与他一起采访的过程中，我逐渐了解了采访所需要的准备以及构思，采访的过程大概是怎样。采访的文章发表以后，通过阅读再学习同修是怎样写的，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真的非常感谢这位同修。第二部分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的事情也渐渐地变得比开始多了一些，也就产生了一些观点或是观念。记得大约是三年前，一些同修包括我觉得我们的报纸似乎缺乏清晰的市场定位，封面设计似乎也不够专业感，于是热心和热情驱使我们许多天相约在网络上以及面对面的讨论，去书店和图书馆翻阅各种报刊的内容和设计，有时甚至讨论到午夜。我们之中一位懂设计的同修设计了一个封面样本， 我构想了大概的版面内容，另一位年轻的同修则可能是构想了大概的发展方向和计划。后来在星期四的会议上，我们展示了我们新的封面设计，那位年轻同修也讲演了可能的发展方向和定位。不过我们的热情很快被凉水浇灭，负责人并不认可新的计划，其他同修们其实也没有表示支持。没获得支持的原因可能有许多，当时的我们想让报纸看起来焕然一新，提出了许多改变，但是我们对自己能够付出多少去维持报纸却没有什么考量。还记得当时负责人问那位年轻同修和我，你们会在英文大纪元做多久？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当时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负责人说，你们不是在回答我，是在回答上面。我当时大概是说，能做多久就做多久。事后我想了这句话好几次，突然才感到很大的责任感。再后来，有时我遇到困难或者心性考验过不去，想要退出时，这句话有时就会在我的脑海里出现。而且以我们现在的眼光去看，那时候我们的封面设计其实也确实是不怎么样。当时我们在会议上提出的市场方向和定位是什么，我现在都完全没有印象了。现在提起那时发生的事是感到好笑，可是在当时一盆凉水浇下来也不是那么好过的，也是一会儿被生气的情绪占据，一会儿又想到修炼要有正念。当时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写文章的同修，在会议结束时对我说，目的是要让大家都参与，你们就是不明白。这件事几乎是我重新理解项目和配合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我对什么是配合没有太多思考和深刻的体会。后来我把这位同修说的话交流给一起参与了封面设计的同修们，我们都认同我们应该向内找，像这位写文章的同修一样，去默默地做，默默地圆融和配合，补足不足之处。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精进这篇经文中说，那么有的人说，我们也是想能配合得更好才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不接受，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好办。不是这样的。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正念来自法，修的不是你人的主意怎么好，你人的办法怎么高明，修的是你在对待问题时是否用正念。如果一个人出的主意办法不够完善，在负责人的组织下，大家可以合理的去讨论。如果这件事情不能被接纳或者不被接受，你又觉得明明应该那样去做才会更完善，心里就开始消极了。其实作为大法弟子，这时如果念正想到的是修炼，是责任，是应该做好的，你就应该把你觉得不完善的地方默默地把它做好，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如果大法弟子都能够这样做，任何事情都一定会做得非常好。我想当时有经验的学员或者老学员可能都明白，可能都看到了我们的问题。可是我当时还是新学员，经过这件事，对配合和圆融才有了比较深一点的理解。第三部分，关于写文章。对于写英文文章，原本我的经验也只局限于写数学的证明和与学校课业有关的文章。还记得在一次会议上，负责人说我们都要开始写文章了，当时大家也都没什么经验。刚开始时，我们似乎是改写一些内容有可能吸引人的研究报告。本来我就有做一点研究，可想而知我写的文章是什么风格。直到有一天，一位同修和我说，你写的文章总是感觉很深，有一些词也是很深，我才想到应该改变，不然文章读起来也好像研究报告。幸运的是， 后来我有机会协调把同修们写的文章发给负责校对文章的编辑同修，这也是个学习怎样改进写文章的好机会，因为我可以收到校对编辑同修的修改意见，以及可以有机会注意到文章哪些地方可能因为什么原因被修改了。平时的会议中，我也向负责人学习了很多。有一些同修也许觉得负责人同修要求太严格，不过在会议中通过负责人同修对一些文章或事情的评论，也使我学到了文章怎么样可以变得更有趣，更让人接受，甚至排版设计怎么样更美观。后来在写文章还有对耐心和耐力的考验，有的时候查找资料要很久的时间，要从很多信息中找到文章中需要的内容。有一次写完文章，我和一位同修说写到要吐了，不想再看到他了。同修批评我说不应该有负面思维，不然文章可能会带有负面能量。这种耐心和耐力的考验，相信很多同修都有。做排版和封面设计的同修也估计是有很多类似的体会。有时候我也会有疑惑，会想写的文章真的可以救到人吗？因为不像面对面讲真相那样直接，能够当时就了解对方的想法以及效果。今年参加纽约法会时，师父在回答学员提问时说，在你的环境中，甚至于你在网上贴几篇像样的文章都起作用，大法弟子们，你该做啥你就做。见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当时我想，师父真是慈悲啊，我们做什么事情师父都给予我们肯定。后来我们本地的英文大纪元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揭露和邪党有关的一个公司的文章，也发布在社交媒体上。这篇文章的点击量不错，还有很多评论。虽然有许多是负面的攻击我们的评论，但也有一些留下正面评论的。后来一位同修说，他分享了这篇文章，并且他特意观察了他的同事的社交媒体。他的同事本来在社交媒体上是给那间公司点赞的，在同修转发那篇文章后，他的同事就取消了在那个公司社交媒体网页上的点赞。我们听了也很受鼓舞。第四部分结语，上面写了一些我做的好一些的方面以及感受到的鼓励。平时的心性考验其实也挺多的，比如我有时会有负面思维，我自己也很容易被负面思维影响，或者有些事情做得不符合我的想法时，有时我也会对同修产生一些不好的观念，而且有时我觉得参加会议很没效率，很不想参加。但过一段时间后，我能够放下一点自我时，就又没有这种感觉了。可是修炼会反复，前段时间我又开始觉得不想参加了。做项目过程中我也有显示心，有一次心情不好时，同修说我变得傲慢了，希望我可以修去这些不好的人心，希望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一起走到法证人间的那一天。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们。
请听新加坡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在媒体工作中的修炼点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圆规大法，我第一次接触法轮大法是在1998年，那时候
师父来新加坡讲法，通过朋友的介绍，我父母有幸参加了法会，他们就在那时得法了。当时父母帮我报了名，我的入场名片也做好了，父母叫我也一起去听。可是我心想，父母又要听气功讲座，之前听来听去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就推了，没去。现在回想起来真可惜，错过了得法的好时机。父母得法后就开始教我妹妹和姐姐练功。起初我对大法也没太深的认识，就以为是一般的气功。父母有时候播放九天班的讲法录音来听，我也跟着听，也觉得师父讲的法很好，也有道理。但是那时候还不知道修炼是什么，就把法轮大法当作祛病健身的气功，偶尔早上跟着父母练功。那时候也不知道学法的重要性，也没学法。父母买给我的转法轮也在书柜摆着。那年我14岁，在忙于学业中，渐渐的就脱离了大法。2004年我开始服兵役，我有幸被分配到去帮忙做设计，工作很轻松，不需要在太阳底下操练，也不需要居住在军营里，每天都可以准时回家休息，晚上也有多余的时间。就在这段时间里，有一天我突然回想起了我以前发了一个愿望，就是如果当兵轻松的话就会学法练功。我悟到这不是巧合的，是师父帮我安排的路，让我在当兵时有时间学法。我答应了师父，就不可以违约。那天我从书柜拿出我的转法轮，翻开到第一讲开始阅读，那是我第一次完整地读了一遍转法轮。读完转法轮后，我感到大法帮我解开了人生中的很多疑问。学法之前，我有时候能感觉到一秒后将发生的情节，感觉在梦里也曾发生过。学法后才明白了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感谢师恩，这么多年没把我落下。加入英文大纪元。3年前我开始重新加入英文大纪元，还记得当时看到英文大纪元报纸时惊喜的心情，心想报纸的设计真是很漂亮，和我以往印象中的英文大纪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当时报纸的设计是由一名越南同修负责的，他之前在长仁公司有这方面的专业工作经验，所以版面设计得非常好。当时也有一名全职的记者在帮忙写文章，我加入时主要是帮忙摄影、录像和广告设计。我们每个周四都一起在办公室学法和讨论下一期的题目和素材。可是我加入不久后，排版设计的同修就突然辞职了，我们商量后决定由我和两位同修负责排版和设计。起初我有一点犹豫不决，对自己没有信心，害怕自己没办法达到之前的设计水平。虽然自己也有学过美术设计和帮忙排版，可是总觉得自己的设计水平很一般，而且负责人对封面的设计要求很严格，通常不通过几轮的修改是不被批准的，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去修改，甚至有时候还需要重新做一个新的设计。我心想，这回封面设计的重任落在我身上，可有苦头吃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碰到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既然我被选中，我悟到也不是偶然的，这也是一个很好提升自己的技能和建立威德的机会，所以我并没有推辞。刚开始接纳排版设计时，因为设计技术不成熟，所以经常需要大量的修改，还经常被负责人批评，而且出版的时间很紧迫，所以感到压力很大，也很累，经常要做到很晚才可以做完。有几次也有想要退出项目的想法，通过反复学法和交流后，我意识到了要坚持下去，这就是在修自己的过程。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渐渐地提升了设计水平。有一次封面需要插图，但是同修们都没有这方面的技术，也没有预算请专业插画家，所以就找到了一位喜欢绘画的同修来帮忙。我们想了一个构思给他画画看，经过几次的修改后，终于把插图定了下来。可是这位同修的上色技巧还不够成熟，只好找另外一名同修帮忙上色。 当我看到上完色的插图后，很惊讶，插图看起来很专业，比我想象的更好，大家看了也觉得画得很好。通过不同技能的同修们的配合，我们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这让我体验到了如果同修一起配合，是可以有奇迹出现的。用社交媒体传播真相。两年前，我们听说海外同修在社交媒体传播真相做得很成功，我们便去跟海外同修联络，跟他们学习。在培训中，我们认识到了在社交媒体传播真相必须做视频，效果会比较好。可是同修都没有做视频的经验，做视频的软件也复杂难学，我担心同修学习运用软件后很快会放弃，就找了一个比较容易操作的软件。负责做视频的同修觉得操作软件对他来说很难，没信心。我发现这是一个观念的障碍，就鼓励同修用心去做，不要把学习软件想得太难。我告诉他这个软件很容易用。就这样，同修很快自己就根据负责人给的稿件做出了一个视频，视频效果挺不错，很感人。当发布这个视频在社交媒体后，出乎意料的是，这个视频被迅速地传播出去，不到几天，观看次数就突破100万。凭我们对社交媒体的经验，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是很难的，因为我们社交媒体的群组人很少，也不活跃，这真是一个奇迹。我悟到，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给我们信心。通过这件事情后，我体会到只要用心去做，师父会给予我们智慧，让我们把项目做得更好。英文大纪元网站点击量的突破。新加坡英文大纪元网站运作了好几年，可是浏览人数并没有太大的增长，同修辛辛苦苦写的文章也没太多人看，我们都感到很着急，就想设定一个新的方案来快速地增加点击人数，因为我对增加网页点击率有一些经验，也有一些新的灵感，很快地就想到了一个很好的新方案。指定的目标是一年后增加每天的点击量到1000。提出方案后，同修都觉得不错，负责人也对方案表示支持。可是方案需要同修写更多文章，也需要更多的同修来帮忙，所以我们就把计划分享给身边的同修，鼓励他们加入。开始时也有很多困难，我们需要提高同修对操作网站的技术和写文章的技巧。通过培训后，同修渐渐地学会了，网站每个月的点击量也增加了，这增添了我们对英文大纪元网站发展的信心。有时候当同修们开始懈怠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提醒对方之前设定的目标，鼓励同修把网站做好。虽然在做的过程中，同修之间也有些矛盾，可是通过学法和交流，都能放下自我来配合整体。我虽然不会写文章，可是我能帮忙找到一些选题给同修写。有一次，我建议同修写一个话题，我说那个话题的搜索量很大，但是同修说这个话题太多人写了，可能竞争不过别的网站。但是我鼓励同修还是试试看吧，可能我们还是可以吸引到一些浏览量。几个月后就真的有稳定的浏览量，而且还在增长，而且同修看了也是很开心，很受鼓励，觉得写文章的时间花得很值得。我们的网站在所有英文大纪元同修的努力下已经有所发展，其实现在几乎每篇文章的浏览量相比几个月前都增加了。今年9月，我们提前3个月达到我们一年前设定的每天点击量到1000的目标，这也是第一次我们英文大纪元网站有了重大的突破，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把明年每天的点击量设在3000的目标，如果每天都有3000新加坡人认识大纪元的品牌，很快的就可以提升大纪元在新加坡的知名度，以后要拉广告或传播真相就会更容易。但是要尽快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更多同修来参与。前几天同修还分享给我一件神奇的事情，他说他的朋友突然和他聊到关于福建话的话题，他的朋友提起福建话和日语的关系，和唐朝历史的关系，以及后来的发展，内容几乎和我们网站上的一篇采访文章一样。 后来他问他的朋友在哪里看到，他的朋友说在网上搜索看到，还参加了一个福建话学习班。巧合的是，教福建话的老师就是我们的采访对象，我们都觉得这可能不是偶然的。在此我也要感谢那些参与英文大纪元的同修和那些在默默配合的同修。在这最后阶段，希望大家可以做好三件事，多救众生，走好最后的路。以上是自己在英文大纪元的修炼点滴，如有不当之处，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19年新加坡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小弟子参加九天班后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在2009年很幸运地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得法之前我身体很不好，失眠很严重，我的胃吃米饭肉类，只要是不容易消化的食物就堵在胃丸下不去，而且怀孕很不顺利，一直在看中医吃中药。记得刚得法时，有一次我住在亲戚的家，晚上我经常失眠睡不着，亲戚同修说如果睡不着就看看书，我觉得挺有道理。有一天晚上我睡不着，就顺手拿起床边桌子上几页纸读了起来。很神奇的是，我读完后很快就睡着了，睡得很香。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师父的心经文。我得法之后很快的，大概3个月就怀孕了，而且胃病也好了。怀孕时胃口很好，甚至像糯米这么难消化的食物我都可以吃，我感觉我的体力恢复到了20多岁的时候，有时熬夜了第二天好好睡一下很快就恢复了体力，有时身体也会不舒服，但是练练功学学法很快就好了。可是在得法之前，累了或者熬夜了，感觉怎么休息都恢复不过来，身体总是很不舒服。儿子出生后，我经常会放师父的讲法录音给他听，有时会放大法音乐普渡济世。他很少生病，有时发烧，可是很快就好。每个星期天我都会带他去明慧班和小弟子们一起学法练功。在他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客厅抱着他，在心里默默地念法轮大法好。就在这时，他突然在胸前双手合十，我很惊讶，这孩子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呢？儿子今年9岁了，去年有一天他跟我说，妈妈，你的生日快到了。我说，那你要送妈妈什么礼物呢？我知道他很宝贝他的储钱罐，就跟他开玩笑说，要不用你储钱罐里的钱买一个礼物给妈妈吧。他很紧张说不要。当时大纪元在本地举办了一场教育讲座，邀请了一位同修，是一位教育专家，很有幸同修见到我的孩子。他跟我孩子说，回家听5分钟大法音乐普渡，然后把你看到的景象画出来给我看。我孩子很喜欢这位同修，很认真地对待这个功课。第二天我打开普渡，他很认真地听，还不到1分钟就用手跟我示意说可以关掉了，然后接着就郑重其事地画了起来，画得很认真很专注。画完后我一看很吃惊，虽然他没有画画的技巧，可是那却是一幅正邪大战的画面。
后来我建议他写上日期，很巧的是日期刚好是我的生日。我想这可能是孩子明白的那一面，想送给妈妈最好的生日礼物吧。孩子虽然从小就接触大法，可是却不喜欢学法练功，他觉得很闷，甚至不是很相信大法。他经常跟我说，他的同学大多数都信基督教，为什么他信的神跟他们不一样？他的同学跟他说，只要信就可以去天国，为什么我们还得学法，还得练功？他一向很崇拜英雄超人，他希望长大了做一名警察，可以抓坏人。他问我，为什么中国的警察打同修？我说，警察也有好警察和坏警察，好警察抓坏人，坏警察呢，抓好人。今年六月学校假期，我带儿子参加了本地举办的九天班，虽然他坐不住，但是师父的法他听进去了，连续九天都坚持下来了。孩子从小就很好动，很难静下来，上了小学很明显的读书专注力很短，不能够集中。有一天九天班在学打坐，他夹在大人中间，他也跟着学练。回家跟我说，妈妈，我刚才打坐时觉得我的头一下子去了这边，他指他身体的左前方，一下子又去了那边，他指他身体的右前方。我心想，这也可能就是他专注力很短的原因吧。九天班之后，我决定带他去练功点和同修一起练功。练动功的时候他很认真，有模有样的，可是打坐的时候他就坐不住了，东看看西看看。练完功他跟我们说，刚刚打坐的时候他看见天空有一个手指指着他，他说那个手指很大，有人的身体那么大。我们问他，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想了想说，一心一意。他知道是师父在点化他。有一次在明慧班，小弟子们一起打坐，打完坐他跟我说，他刚刚打坐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并跟他说好好修炼。他想了想很肯定地说，是师父的声音。孩子很兴奋很激动，他回到家脱了鞋子，迫不及待地一进屋，马上打开练功音乐，坐在客厅地板上打坐，很认真，一动也不动。他从来没有这样过，这还是头一次，而且竟然可以打坐超过半个小时。他平时从来都是坐不住的，连几分钟都坐不住。看着平时很好动，一刻也静不下来的孩子，居然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有模有样地坐在那里打坐，我和先生都乐了。出定之后他说，打坐的时候感觉后脑勺有一股力量往下压。他学法的时候经常不专注，我就跟他说，学法不专注也是对师父不尊重的。他一听很紧张，马上认真起来。就在这一瞬间，他说他看到三个字变成一只眼睛。一天我们一家三口出去度假，在路上我跟他闲聊说，他认识的有些小弟子天目看过师父的法身，他听了好羡慕，一直念叨为什么他看不到，很难过。第二天清晨，我们站在一个河边，一道黄色的光映在水面上，他跟我们说，他看到那道光的颜色和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他看到是紫色和蓝色在一起，而且那道光是立着的，一直在旋转着。后来他再看地上的鸟，说是绿色的，可是那只鸟明明就是土色的。他再看他的鞋子，他说也是绿色的，可是当时他穿的鞋子是黑色的。回到酒店坐在床上，还差一些时间就要发正念了，我跟他说，跟妈妈学怎么发正念吧。 他就跟我学了起来。可是到点要发正念了，他却躺下来了。我劝他起来发正念，可是他不愿意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说，妈妈，我看到师父了。他说师父穿着袈裟，袈裟很亮很亮，师父敞着一个肩。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师父的法身，很兴奋很激动。我跟他说，师父让你起来发正念。于是他坐起来开始发正念。我跟他说，你认真发正念，师父会鼓励你的。他跟我说，师父已经鼓励我了。我说，怎么鼓励你的？他说，他看到很多黄色的书飞来飞去。我们吃饭的时候他挑食，他盘里有一个食物他不喜欢吃。我跟他提四桶馊水的故事，于是他就吃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说，他感觉他的后脑勺在动。回到家，他总是说，很希望他的房间布置得像酒店的房间一样。一次在客厅，他突然说，妈妈，我看到天堂了。我说，天堂什么样子啊？他说，很亮很亮。我说，里面有什么？他说，有寺庙。我于是上网查了一些寺庙给他看，他摇头说不是。我突然想到神韵，就找了一张神韵的一张天堂景象的图片，里面很多宫殿。他说，对，就是这样的。后来他告诉我，他不再执着那间酒店了。接下来他经常会看到另外空间美好的景象，他经常看到师父的法身，有时在学法的时候，他一抬头就看到师父的法身站在书桌上，有时看到师父的塑像从天门飞出来。有一次坐车，指着前面很小的一块位置说，看到天女在散花。有时打坐时，天女带着他飞到天上去看天上的景象，有时还听到天女在唱歌。练动功的时候，经常看到黄色的书飞起来，然后慢慢地落在桌子上。有时也会看到转法轮里面的字闪闪发光。他很喜欢看师父的照片，每次看师父都觉得很亲。他说，每次看师父的照片，师父都对着他笑。总是问我，师父能不能来我们家住几天。那段时间他幸福极了。有一次他跟我一边走路一边问了我很多问题，我用我学过的法和对法的理解跟他解释。走了一路，他流了很多汗，我们停下来，我用纸巾帮他擦脸上的汗。就在他闭上眼睛，我帮他擦脸上的汗时，他跟我说，妈妈，我看到一本黄色的书。我跟他说，师父在鼓励你多学法。有一次带他去公园练功，练功的时候他练一会儿就跑出去玩一会儿，玩一会儿又回来跟着练。后来他说，他看见一条龙下来了。第二天他在家里客厅刚打开播放器要听法，他马上跑去厨房跟我说，妈妈，昨天看到的龙在我们家外面，是两条龙，他们在讲话，外面还有天使，还有神仙，外面还有法船。那段时间我经常晚上在家里放师父的讲法录像。一开始他连续两天看到有神仙来我们家一起听法，有两位坐在地上，有一位在半空中。他还时常看到他的房间有梯子，有时他在客厅玩着就跟我说，妈妈，我去房间看看梯子还在不在。于是他进了房间大声地说，妈妈，梯子还在，你看就在这儿。他知道中共不好，可是他的阿公经常看邪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他总跟我说，怎么办怎么办。他很着急，有几次他放了学，我让他直接去阿公的家。当我去接他的时候，在屋子外面就听到酒瓶共产党的声音， 原来他进了阿公家，迫不及待的就放酒瓶给阿公看。我都没交代他这么做，这可能是他明白的一面，希望他的阿公可以得救。有一次我劝他和我一起发正念，他不是很乐意。我就跟他说，你发正念，邪恶的生命就会被灭掉。他勉强地做了还不到一分钟，他突然说，妈妈，我看到一只小的红龙在风扇上，我一发正念它就解体了。还有一次，他在床上用被子蒙着头出来跟我说，妈妈，我看到红龙了。我说，你怎么不灭掉呢？他哦了一声，又蒙住头，然后出来说，我把它灭掉了。自从参加了九天班以后，他看到了很多另外空间美好的景象。虽然随着融入到常人社会，他没有再时常看到这些景象，一切都淡了下来，可是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相信了大法是真的，师父在管他了，天堂是真的，地狱是真的。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感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